证据曝光，中共勿令删除网上军民融合信息，全面脱贫，中国公布农工月均收入，震碎国人心。廿一吨重中国长征火箭不受控坠落当中，恐怕会砸中居住区。世卫秘书长明年改选，知情人士表示，谭德赛有意寻求连任。驻七外长会议，布林肯同韩日谈拜登政府对北韩新方针。香港法轮功抗议大公报污蔑煽动仇恨，敦促公开道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时代，对同中共军民融合有关的企业采取强硬制裁措施。根据海外独立传媒大纪元近日获得内部文件显示，早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中共就意识到情势不妙，开始下达命令删除网上军民融合的相关信息。中共发展军民融合最早追溯到2013年，习近平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口号，2015年3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3月，习近平主持会议通过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等政策文件。大纪元最近获得了一批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当局在2018年6月前后通知各地网信办排查有关军民融合的信息。而鞍山市气象局的回复文件显示，该单位按照市网信办要求，全面清查并核实了网站、微博、微软公众号等新媒体。另外，根据鞍山市政府办公厅回复的文件披露，鞍山市政府收到了网信办下发的通知，已经按照要求对其主管的中国鞍山网站上面的信息认真排查。不过事实上，即使中共大力掩盖，美国政府依然从大陆传媒网络消息当中获取中共利用民企获取军事技术的信息。例如，根据《华尔街日报》早前的报道，小米公司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一部分原因是小米集团总裁雷军2019年曾经受到中共当局表扬。2020年1月，雷军在微博上表示，未来五年将会对人工智能、物联网、5G 至少投入500亿元人民币。美国国防部认为，小米瞄准的这些领域亦都是军民融合战略的重点项目，因此将小米列入黑名单。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习近平在2018年才为军民融合造势没几耐，中共就突然转态，从网上设下并查禁涉及军民融合的任何信息，与当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有关。但无论中共如何遮掩，他的目的只是在于拖延被美国发现，切断对其技术上供给的渠道，但是阻止不到美中之间往科技脱钩的方向发展。今年2月份，中共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共近亿贫困人口已经实现全部脱贫。4月30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072元。不过，相关消息就引来广大民众的炮轰。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公布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内容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人民币，比起2019年增加110元，增幅为 2.8%。 其中前往外地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2019年多了122元，增幅 2.7%。 留在家乡工作的农民工月均收入较少，为3606元，但仍然较2019年增长106元，升幅 3%。 大陆传媒新浪财经对这份报告亦都做了分析和比较，发现相较于2019年，中国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51元，增加129元，增长 3.1%。 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增加72元，升幅 1.9%。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增加85元，增长 2.3%。 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74元，增加105元，增长 3%。 不过， 很多中国人看了这份报告，为农民公抱不平，纷纷在微博留言说，风吹日晒雨淋，又污糟又攰，还要高空作业，这些钱算多吗？还有网友批评说，几时统计一下娱乐圈人均收入多少，敢不敢公布？日日搞这些假宣传有什么意义呢？亦都有网友自嘲说，我连农民工都不如，我的人工都不及农民工。而事实上，去年李克强曾经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提到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只得1000元人民币，当时就让各界认为是公开否认中共中央的2020全面脱贫。针对这个问题，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今年稍早亦都从贫困人数计法、贫困标准以及英美贫困标准等三个面向透视中国脱贫的奇迹论，其中特别提到中国有 3.73 亿人每日生活费不足 5.5 美元，这个同中国号称的9899万人脱贫整整少了 2.7 亿人。同时报道亦都指出，中共官方定出的贫困线同国际标准相差一半以上。外界认为一系列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官方口中的脱贫标准同国际间大不同，而且官方数据造假行为恐怕亦都确实存在。当地时间4月29号上午，中国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升空，为中国建设天宫太空站拉开序幕。不过有太空专家警告，负责送核心舱上轨道的长征5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其重达21吨的第二节火箭段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完全失控，重返大气层，有可能降落在有人居住的区域。据太空新闻报道，专门报道中国航太计划的自由记者琼斯指出，长征5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发射之后，其重达21吨的第二节火箭段未落入海洋指定地点，而是开始绕住地球不受控制地旋转，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至几个礼拜之内不受控地坠落。琼斯指出，火箭台长大约30英尺，阔5公尺，当它重返大气层时会燃烧，但可能会剩余大块的碎片落入居民区。去年5月，中国长征5号 B 发射之后，成为近30年来最大的失控重返大气层物体，传出未完全燃烧的残骸跌落在西非附近的大西洋海域，有疑似来自该火箭的12公尺金属物体击中非洲国家象牙海岸。根据航太网站预测，长征5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大约在前后49小时左右重返大气层，目前预测长征5号 B 可能的坠毁地点在西非外海一带，不过由于火箭不受控，只要偏差一分钟，残骸跌落的位置就将会改变大约500公里，需要持续观察。根据美国保健新闻网站 Stat News 3日披露，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有意在明年任期届满之后寻求连任。该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现年56岁、出身伊索比亚的谭德塞在2017年成为首位当选世卫秘书长的非洲裔人士，而且他有意在明年任期届满之后争取下一个任期。按照规定，世卫每5年举行秘书长选举，现任秘书长可以竞选连任一次。报道仲指出，谭德塞虽然一直对是否寻求连任三缄其口，但有消息话他确实有这个意图，而现阶段尚未清楚是否有其他人愿意发起挑战。如果谭德塞确定参选，将会是对其领导抗疫的检验。对于今次中共病毒大流行，中共政府掩盖疫情导致全球疫情大爆发，谭德塞被外界批评他与中国政府一唱一和，未能够及时掌握病毒和疫情实际情况，导致各国错过防疫黄金期，目前全球要求他落台的声浪日益高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日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两年来第一场面对面会谈揭开序幕，他向日本和韩国外长提出美国新政府对于北韩的最新方针。法新社报道，目前疫情正在印度肆虐，但西方世界已经逐渐控制下来， 英国迎接 G7 外长到访伦敦，以讨论后疫情时期的议程，同时为下个月在英格兰西南部的 G7 峰会做准备。这一场为期三日的外长会议亦都将会讨论同俄罗斯、中国日趋紧绷的关系，以及恢复伊朗核协议的外交行动。印度、韩国、南非和东南亚国家协会主席国文莱亦都收到邀请。路透社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同郑部长重申，美国同大韩民国的联盟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同全球和平、安全同繁荣的关键。美国国务院仲表示，布林肯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会中共同表示对北韩核子同弹道飞弹计划的疑虑，两人同意同韩国共同为朝鲜半岛非核化而努力。近期中共喉舌大公报自上个月开始连续发表八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甚至指控法轮功违反港区国安法，要求当局取缔。对此，香港法轮法学会会长梁真同三位学员在当地时间3号前往位于香港仔田湾的大公报总部外抗议，他们展示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抗议大公报污蔑法轮功等横幅。梁真在大公报大楼外宣读抗议书，他批评大公报的行径令人感到文革在香港重现，在香港煽动仇恨毒害香港人，还批评大公报的不实报道伤害特区政府和中国，强调在一国两制之下，法轮功是香港合法社团。同时他还强调，香港法轮功学员对大公报的污蔑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大公报必须撤销污蔑文章和公开道歉。此外，梁真仲指控大公报记者长时间跟踪自己，批评有关手法伤害他和家人的私隐权，影响他正常工作和生活。他对此表达严重抗议，要求大公报记者停止滋扰其个人和家庭。而大公报所在的大厦就拉下铁闸，只留中间一个新位的出入口。法轮功学员打算向大公报递交抗议信，但大公报拒绝收信。法轮功学员表示会将信件邮寄给大公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